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画廊》。相比于男性或是小孩子的亡魂来说，我更害怕女鬼。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都习惯把男人比作阳，女人比作阴，活人比作阳，死人比作阴。没有任何歧视的讲，女人的心思比男人细腻，相对而言也就更容易钻牛角尖儿。从这个角度来说，造成不少女人的怨念比男人重了许多。如果哪天不幸挂了，的确女鬼的数量会更多一些。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主角就是个女鬼。2007年，一位事主因为看到了我在一家报纸上刊登的风俗咨询类广告，就按照上头的电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给了我。于是我跟这位事主约了时间，要去他住的地方拜访。可是事主却跟我说了另外一个地址，是他工作的地方，也就是这次闹鬼的所在。事主姓范，是个40多岁的大姐，孩子念中学住校，自己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画廊，主要的业务方向是给那些高端装修机构提供家居装饰，比如油画、版画以及书画装裱之类的服务项目。由于他们的画作都是在外头找专业的画师画的，有比较大的收藏性和增值空间，所以这么多年来，尽管店面是开在一个不当道的社区里，但还是做得不错。当我赶到他们画廊的时候，夫妻二人早就在门口等着我了。两个人面带愁容，身后画廊的门关着，上头挂着一把大大的防盗锁，卷帘门拉上了一半，就像是这地方关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我要来才特地打开了的感觉。握手寒暄了之后，我提出进门去看看。范大姐的先生却表示说，小师傅，麻烦你，咱们先到车里去把情况说一下，顺便呢，我想给你看点东西，你了解清楚以后咱们再进去好吗？好啊，那你车在哪儿？他就指了指边上的一台奥迪，就这台，你先上去吧。哦。上了车之后，范大姐的先生关上了车门，坐在驾驶室，转过身来对我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这家画廊呢已经开了10来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儿。2年前店里边曾经遭过一次贼，我们呢就装上了那种可以循环录像的监控，可是呢平常啊我们检查录像的次数是比较少的，这次在监控录像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没有办法理解和解释的事儿。这时候 范大姐接过她老公的话说，半个月前的一天早上，自己打开店门的时候，发现原本靠在墙边的一些画全都倒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可是清点了之后并没有失窃。店里以前闹过耗子，但是呢没敢养猫，怕把这些画给挠坏了，就投了鼠妖，从那以后就再没闹过老鼠。所以当时他还以为是又闹耗子了，也就没在意，打算再投点鼠妖就行了。可是接下来连续好多天，早上来开门的时候，都会发现画倒了一地，而且每天都是同一个地方的画倒下来。于是她和丈夫一商量，就说再观察一宿，明天早上如果还这样的话，咱们呢就查查监控录像，看看到底是不是耗子干的。可是呢，偏偏倒画的那个区域是个监控的盲区，好在监控摄像头可以人为转动角度，所以呢当天范大姐的先生就上去把那个摄像头给拧过去了，对准了天天倒画的那个区域。第二天早上一开店门，看见地上摆着的那些画又变得横七竖八的了，两个人就立刻调看了头一宿的监控录像，发现录像到了大约凌晨3:01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出现了强烈的干扰，画面呈无限波浪状，完全看不清画面当中到底有什么了。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1小时之后，画面才终于恢复了正常。可是那些画就已经是又倒在地上了。他们觉得很奇怪，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啊。一商量，决定再试一晚上。不过这一回他们把摄像头的收音器给打开了，因为先前一直都是只录画面没录声音，如果真的是闹耗子什么的，它总会发出点动静才对啊。第二天夫妻俩再次来到了店里，看到那些画还是一如既往的乱糟糟的倒在地上，于是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头一宿的监控。这回检查的结果和头一天基本一样，到了3:01的时候，画面上就出现了干扰，波浪式抖动了1.5小时之后才又恢复的正常。不过这次因为打开了收音器，所以他们还真就录到了一些声音。那声音比较模糊，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可是听上去就像是有人在哭。说到这儿，范大姐的先生就把手上的上网本递给了我，让我按下播放键。我捧在手上看，果然到了3:01的时候，画面上出现了强烈的干扰，伴随着抖动和模糊还有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听上去像是有人在拆塑料袋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包装。毕竟是电子设备，中间也难免夹杂着不少电流声在里头，那种稀稀疏疏的声音差不多持续了 两三分钟吗？而这个时候画面已经乱成一团了，虽然不是信号中断时的那种雪花状，但是那种扭曲和闪动的幅度完全让人无法分辨画面的内容。而就在这时候，画面当中开始传来一阵细细的哭声。如果那真的是哭声的话，那么这种哭声比起咱们平时正常听到过的哭声，尾音拖得更长，音调上也是那种比较慢的变化频率，以至于音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听上去像是空袭警报的那种起伏，中途还伴随着喘气、咳嗽和抽噎。这让我开始觉得，这大概真的是一种人的哭泣声。于是我把音量调到了最大，继续的细听。依稀能够辨认出，这哭声是个女人发出来的，但是声音却有些浑浊，像是一个人嘴里边塞着馒头在哭的感觉。
惊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集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伴随着女人的哭泣声的干扰画面，整整持续了一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快进，可是每回停顿下来的时候，都能够听得见那种女人的哭声是没有停止的。所以我断定整个画面被干扰的过程里都是伴随着这种哭声的。到了视频的末尾，哭声停止了，但画面还是被干扰着的。就这样又过了几分钟，画面才从扭曲不堪慢慢地恢复到了正常。画面当中，那片原本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面上，多了几幅被包好了的画，错乱重叠地堆在了一处。摄影器材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被民间广泛使用，从那以后各式各样的数码设备层出不穷，所以正是从那几年开始，短时间之内网上就涌现出了大量的灵异照片和视频。在某种特定的频段里，摄影器材是可以捕捉到一些人类的肉眼无法直接看到的东西的，这就是造成灵异照片和视频突然增加的主要原因。我本人也见过不少这类物证， 大多数都能够非常直接具象地让我看到鬼的模样。鬼魂本就是一种残存下来的，因为执念而被放大了的能量场。要知道，就连磁铁靠近摄像头都会造成干扰，更何况是这种以能量场形式存在着的鬼魂呢？不过，这件事儿里，让我特别想不明白的是，画廊里的这只鬼魂居然能够用自身的能量干扰造成监控器材的完全失效，这得需要多么强的执念呢？在我看完了录像之后，范大姐继续对我说，当时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就把这段录像的一些截屏发到了业内的一个 QQ 群里，结果大家一阵热烈的讨论。有人说，是不是装摄像头的位置恰好在管道边上啊？如果楼上往下倒热水的话，就会增加管道的温度，从而呢，会对你们家的那个监控设备造成影响。那哭声啊，说不定就是水声呢。听到这儿，我不由得哼了一声，谁大半夜的准时3:01爬起来往下水道里边倒热水啊？就算真的是有人倒，也不至于一倒就倒一小时啊。范大姐赞同的连连点头，说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紧接着群里头就又有人在问，是不是你们家摄像头本身的质量有问题啊？你们联系一下购买厂家来修理一下呗。总之讨论了很久很久，也没说出个什么名堂来。直到群里边一个做门窗的店老板突然冷不丁的说了这么一句，你们那儿可能有点问题啊，我建议你们最好找人来看看。啊，范大姐就奇怪了，什么问题啊？对方就说，你们找个道士来看看吧。范大姐说，就是因为这店老板的这句话，自己才前前后后把这些所有的事儿联系起来，察觉到他真的很像是闹鬼。于是夫妻俩为了保险起见，就开始四方打听会做法事的道家师傅。可是把那些人请过来之后，他们都是念念咒，然后谁也看不懂的把屋里边处理一番，临走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你们这儿保证以后不会再闹鬼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开门，那些画还是会乱七八糟的倒在那片区域里。就这样，他们找来许多师傅，也没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之所在，还被骗了不少钱。有些师傅还是靠谱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这画廊里边现在进了一个女鬼，可是不论我们怎么贴符咒做法事，那鬼就是不走，我们现在没办法给你解决，所以给点车马费就得了。这回啊，把您找来也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了。碰巧啊，我们那天收拾地上画像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画框用来包边角的是一张旧报纸，您的那小广告就在那张报纸上登着呢。我一听我笑了，说这就说明老天爷都让你们来找我呀。不过呢，我资历不深啊，对付这些我的方法和道家呢也不太一样。这事儿既然你们找到了我，我肯定会尽力的，但是呢，我也不敢保证一定就能够解决，我会努力的试一试。交代完了这些，我们就下了车，打开画廊的店门走了进去。干我们这一行的，想要看一个地方有没有问题，也就是有没有鬼，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确定这地方是不是真的就闹鬼了。所以我一进门就开始用罗盘测灵。范 安大姐告诉了我那片画像一直被放倒的区域的位置之后，我就刻意把那个地方留到了最后。这家画廊不算太大，横七竖八挂着堆着不少的装饰画，还有那种巨幅的十字绣的。我呢很快的就检查完了其他的区域，最后才走到了发生怪事儿的那个位置上。刚刚一靠近，罗盘的指针立刻就呼啦啦啦的快速的旋转了起来。罗盘指针的原理本就跟指南针是一样的。我们的古人很早就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南北两方互为一个巨大的磁场，两个磁场的磁性又恰好是互补的，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感知磁性的设备都能够非常准确地区分出南北两个方向。如果这个固定的磁场没有外力的干扰，就会保持方向的一致性。但如果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有别的磁场靠近的话，就会出现干扰，继而造成罗盘指针被影响而转动。对于我这个职业来说，罗盘指针摆动幅度的大小和快慢，往往是我在第一时间判断这只鬼魂凶猛程度的依据。此前我也曾经单独处理过很多的鬼事，虽然有许多回罗盘指针的摆动幅度远远超过这一回，但是这一次在这么小的方圆之内猛然之间摆动的速度这么快，还是让我非常的吃惊。这让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只鬼的怨念极强，能量场也非常的大，而且它只出现在这一个地方的现象，说明这只鬼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这里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伤害事件，所以贸然带走它的话，一方面我没有办法肯定他一定会配合我，另一方面我也真就不敢保证自己有这个能力。于是我让范大姐夫妻俩先站得稍微远点，然后伸手过去把那些倒在地上的画先全都一一地扶了起来。接着我点上香烛，敬了一小把米。这样做的含义是在告诉这个鬼魂，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来帮你的。虽然这个鬼魂不一定会买我的账，但是按照流程我必须得这么做。把那一小把米堆成了一个锥形之后，我又掏出来一把米，一边围着这个小米堆绕圈，一边慢慢的匀速的把手里的米粒撒在地上。这样做是引着这只鬼跟着我的步子走。道理就好比乡下喂鸡一样，如果你把手伸过去把米粒递给那只鸡的话，它也许还会躲开，不敢到你手里边来就着吃。可是如果你换一种方式，一边靠近鸡的身边走，一边把米粒撒下去的话，你就看着吧，过不了一会儿那只鸡啊就会乖乖的跟在你屁股后头吃米粒了。就这样围着这一小堆米来来回回的绕了十几圈，我都开始觉得再这么绕下去我可能就要吐出来了，这才面朝正西 停下脚步，站好，把手里剩下的米朝着身后和身体的两侧抛洒出去，最后再全部撒向正西方。这是一套比较常用的手法。当你向一只鬼表达你并没有恶意的时候，也许旁边还有别的鬼子看着呢，所以出于尊重，是需要四方鬼神一块儿敬的。做完了这一切之后，我再一次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罗盘，指针的反应没有变弱，这就意味着我刚刚耗时费力做的那些对这只鬼都没多大用。但事已至此，又不能停下不做了，我就开始壮着胆子去找先前被鬼给先倒过的那些画像。这是因为据事主说，这只鬼出现的时候，除了屏幕被干扰之外，还有持续许久的哭声。那既然在哭，就说明这鬼他是不开心的，不开心那就一定有理由。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时，那些画都会散在地上，所以我猜啊，会不会这只鬼的不开心跟这儿的画有关呢？被掀倒的那些画原来都是竖着靠在墙边的，表面都是用纸板，也就是封皮儿给遮着，防止落灰，看不出来这画画的是什么。我就问范大姐，我可不可以把这些画上的纸板，也就是这些封皮儿给拆掉啊？范大姐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说你拆了然后我们再封呗。于是我就开始一张一张的撕画上的封皮儿。首先就是倒在地上的那有七八幅画，我就挨着个儿的开始撕。撕开之后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些风景画，有印刷的，也有手工画的。当我撕完被我扶起来的这一堆七八幅画之后，没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的，于是我就又接着开始撕剩下的那些没倒下的部分画作。刚剪了其中一幅，把那封皮撕开的时候，突然我的左肩被什么东西猛地一推，我当时体重120多斤，竟然被这股突如其来的看不见的力量推得硬生生地朝着右边横着弹了出去，脚底下没站稳，一家伙摔在地上吃了一嘴的灰。这突如其来的一推让我愣了几秒钟，都没回过神来。虽然这下摔得不是很疼，但实在是太过突然了。爬起身来之后，我头一个反应就是低头去看手中的罗盘，结果我看到罗盘指针转动的速度比刚才还快。这说明我撕开那幅画的封皮儿的动作大大的刺激到了这只鬼，因为被激怒了，所以对我发动了攻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本系列精选故事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